好，各位同学呢，我们现在进行佛学概说史料篇的部分。我们现在在谈明代的生制啊，明代的生制就是明代的政治上对于生前制度有哪一些影响，以及有哪一些变化。我们上一次的课已经看到第14点，就是藏经的刻印。那因为接下来要谈子伯大师的夹心藏啊，还有明代书籍的装订啊，影响到我们现代的藏经的模式，所以我们还是将第14点呢复习一下，以为第15点做一个就是预习的动作，准备的动作。但我们请那个张先生从第14点开始念哈，那麻烦你念到第16结束，14、15、16这3点哈。麻烦你一气呵成。
藏经的刻印，在明朝政府的印刷中，佛经的刊印规模也是很大的。明初在南京刻印的大藏经，就是当时最大的印刷工程。它开雕于洪武5年，永乐元年完成，共636函，6331卷。科目多达五
百
万，
目。
版目多达57160枚，采用精折装，正和呈出租、出租、
出资。
出资印照10部，入南北各大寺及其家乡云南五华寺。这部藏经刻于南京，也称为南藏。据南藏后，永乐8年，在北京又刻印北藏。北藏的全名为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开雕于永乐8年，完成于明英宗正统5年，即之后刻于杭州的武林藏。这是最初刻成的方册藏经，用西藏文雕刻印的。藏经明代称为番藏，永乐、万历年间都曾刻印过。明代皇帝有些崇奉佛教，也有些崇奉道教，因此道藏经的刻印在明代也有很大的规模。第15，子伯大师参刻的藏经，夹心藏，别称最多。当年子伯大师发愿刻方册经藏，藏经，其弟子密藏道开接续，之间许多法师及居士援助，共襄昌举完成的，就是所谓的夹心藏。因刻于明代万历间，所以又称为万历藏。此是诗科大藏，在藏创科的五台山，后因交通不便、气候奇寒，移至杭州，径山急照庵继续，直至清嘉庆年间才终止刊刻。由于木板的五台山刻好后，再运至浙江嘉兴楞严寺流通，因而称为嘉兴藏或楞严藏。
雕版。
雕版存储于浙江径山及照庵，艺名径山藏。此外，
黄
黄
檗，
檗允元曾赠送一套给他的日本弟子铁眼道光。铁眼在日照本护科及日本佛教史上的
等一下，铁眼在日照本妇科。
铁眼在日照本护科及日本佛教史上的铁眼藏。当时日本佛教界以为 该藏是明代唯一的藏经，便直呼该藏为明藏。嘉兴藏是方策藏经，嘉兴藏为方便实行流通，装帧方式一改传统经折装为包背方策藏，而起在开科之初，便立下严格科藏规则。关于取工条件、用工银两、检查制度等，皆详细规定，确保成书品质。致使各寺院纷纷将其师祖着塑刻印入藏，因此成为明末清初的佛教史科大集成
史料大集成，
其中有许多是其他藏经未收的独家，在保存佛教文献上的居功厥伟。另外，嘉兴藏还收有大批藏外典籍，如文集、杂集、经论著书、老庄周易的著述及若干难以分裂的新著。对明代清初佛教的研究是最佳资料。第十六，明代书籍版式的装订。插图本盛行，插图本到明代越来越盛行，特别是文艺类和科技类的插图，成为书籍的主要组成部分，更便于读者的理解。明末因有一批版图雕刻高手，
图版雕刻高手，
提高图版质量。再者，出现一批著名画家参与画稿，提供高水准的原作。三是出版印刷业的发展使竞争更为激烈，促使出版印刷者在提高品质、增加种类、改变版面上下功夫。大量插图本式出现，就是在于这一环境下逐渐蓬勃发展。版权业与广告在书籍上的前后刊刻版权和广告，宋代就已出现，到了明代，在仿刻书中刊印版权和广告越来越多。所谓广告，即刊印本字号的地址及所印书籍的目录，在广大自己所印书，在广大以扩大自己所印书籍的销量。所谓版权，其内容多为不许翻刻、不许重刻，敢有翻刻必究、翻科千里必究等。至于标点符号，在宋版书中偶尔也会出现过段的句符号，在明代的
出现过段句符号，
也出现过段句符号，在明代的科本中符号使用的越来越多，但很不统一。明代书籍装订方式的变化，历代各种书籍装订形式在明代都有使用，最流行的是蝴蝶装和包背装，卷轴装较少，经折装则主要是用于佛教经卷。包背装是明代最流行的装订形式，其中经藏本、翻幅本和各地的仿科本几乎都用包背装。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的装订形式，北宋时就曾出现过线装书，到了明代，这种 装订方式才逐渐推广开来，并逐渐成为主流。线装书的好处是可以将一部书的书册装与函套，便于保管和阅读。
好，谢谢。蝴蝶装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蝴蝶装？一般的杂高铁有没有搭过？家乐福有没有？家乐福的 DM 有没有看过？或大买家，比如那个什么灿坤啊，它就是一张一张的嘛，它中间钉几个钉子，然后对凹起来，所以说它就是像蝴蝶会飞，这叫蝴蝶装，这样知道吗？那一般那个钉的那样子的钉法叫骑马钉，就是骑在它的中间叫骑马钉或骑背钉，那个大家都看过了嘛，就是一般 DM。所以它的排的时候就是第一页跟第二页和倒数第一页倒数第二页会在同一张纸，这样理解吗？所以他们主要排的时候是排版的问题哦。再来是那个包背装，包背装就是他们把书都摆好以后啊，这边就像很像现在一样，是上一些胶啊，然后把蝴蝶就是把假设比较多的话就是把蝴蝶一个一个的放在一起嘛，好，然后把它给上胶包起来，这叫包背装，也是所谓的一般叫做方册包背。然后金泽装就是大家常常在寺院看到那种，就像拉起来像那个风琴一样那种，叫做金泽装。那卷轴装就不用说，像一般画都是卷轴嘛，哈。那线装就是他们把这个书折好以后，他们在这个地方打洞以后用线穿进去，那这种方式就是比包被装来的说，就是因为以前的包被它不像现在机器压这么紧，那包被装就比较容易散掉，那他们用那个再加上线事实上是包被的其中的一种，就是把这个包被的地方再加上线，那它比较牢固，它会比较牢固。那一般是很好的书才会线装啊，或者账本啊要保存的东西才会线装。好，那我们往前看，那往前翻回来，就是当时的因为印刷业非常的发达，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来自于从宋朝开始。明朝在起来的时候，明朝到宋朝大家知你们那个历史明朝到宋朝，两宋下去之后到明朝啊，它的时间隔得久不久？中间就是外族嘛，就是外族辽金元，然后那外族，那这外族的时候，他们当外族存在的时候，宋朝有没有完全灭掉？没有嘛，哈。那你们知道那时候明朝它起来的时候，为什么雕刻业、印刷业会这么发达？为什么？他这边没有告诉你，对不对？他只跟你讲说因为社会繁荣什么样的情况，最主要是因为宋朝的时候开始就有一个特色，宋朝他不，因为他之前的他怕人家动乱，所以他上文，崇尚文，上文的就导致于他跟外族啊，就是说他要亡不亡，外族要并他也没那么快，就那时候这样的情况下他上文，所以说造成了整个识字的普及性。在以前的话，识字不识字是很截然的，那因为他上文，然后这个情况呢让识字的普及度降，整个推广，那些外族他想要进来的情况又造成了另外一个好玩的现象，就他们会学习汉文化，学习汉文化，那学习汉文化呢，他们也会去了解，所以这两厢的情况呢，当我们那个进入了明朝，那明朝整个起来是怎么回事？明朝他当时要成立的时候也不是很快哈，他们那个明太祖，对，朱元璋的故事大家清楚吗？他当时的时候，在他 还明朝还没起来的时候，那时候并不是政治复苏，但那时候是兵荒马乱，而且非常的穷，很穷，四地都是到处都是战火，都是战火。可是那时候的小孩子，很就算你是乞丐，你十之八九也都识得一些字，就是这个特色。就那时候很穷，可是大家大部分都认识一些字，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很穷，但是会认识字。所以，我们从他开头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哎，他当时啊，这个认识字的特色可以留意一下。那因为他们认识字呢，那你之后你要。你进来了之后，这些人啊，明太祖的时候，就是洪武年间，刚才前面跟我们讲，洪武年间他是不是对僧伽的那个制度做很大的改革，分为有禅的，禅的要把它收到山里面，讲的是不是到山里面，剩下一个是教，这个教是指金灿法师。那金灿法师就是要照他的规矩，照朝廷的规矩做朝廷交代的事，所以他就可以在市政流通。所以这个反映出一件事情，他很怕大家思想的自由，很怕大家思想自由，所以他希望统一你的思想。那统一你的思想最快的方式是什么？让你都不看，限制你不看，那很难。但是我如果给你很多东西看，可是都是我希望你看的类别，这是比较容易。所以他当时呢，就给大家采取一个方式，就是我给你东西看，而且看起来好像很多东西都给你看，可是我有挑选，然后就在所谓的国子学国子监啊，也做了一个教育，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呢给推展下来了。所以他当时要给大家看，而且是挑选过的，加上思想的前置，所以整个教这个印刷啊就起来了，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有时候人家讲说我不要给你看就可以管制你的思想，事实上你看看那个朱元璋，他是真的叫做从那个最穷困最基层的做起来，他才懂人性，他真的很懂人性。所以他给他很多东西看，但是给他要他看的东西。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到后面也就当然就铸成了，当人家慢慢慢慢的放宽之后，就铸成了其他东西的流通。那时候太有思想的他不太愿意，他给他们的希望他们读俗文学，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小说，大家印象中明朝啊就开始很多小说，那清朝它也是一个高压的时代，它的小说也非常多，所以明清是小说最多的时代，很多小说都在明清时代出来了。那这些小说因为它的印刷术还有大家想要看东西的需求，所以整个印刷啊就普遍流通，因此就导致了我们后来讲的这个藏经的刻印。那这个明朝的藏经刻印的时间刚好也就是大家上次有读那个三观义的序文，前面是不是有一个叫纯和尚，纯和尚的年代就是明朝这个时候的，他们刚好有交互往来，有交互往来齁。好，那刻印的时候在当中就介绍了子伯大师唱科的这一个叫做方册藏经，是属于方册的藏经，这个是属于嘉兴藏，是民间自己刻的。另外政府所刻的有南藏北藏，有南藏北藏。那北藏呢是属于金泽庄，南藏是属于方册包备的藏经。那回应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他们的俗文学很多，所以到第十六点他就告诉你开始有所谓的插图本，有所谓的插图本、绘图本这一类的，这就是越来越因应民间的啦。所以佛经不是有很多叫做什么变，有没有看过图变啊？我们不是有讲那个变经，变化的变，经典的经，变经就是把佛经用很几个图然后就说清楚，现在寺院也有嘛，或者像那时候明朝很宣，他们有那个像华严，华严不是有七处九会吗？ 七处九会，他们就把它画在一个大的布上面，刚好变成一个九宫格，有九尊佛嘛，然后在七个地方，然后这七个地方就把它画上，就是七处九会嘛，就是华严的七处九，就把它变经，就是华严的重点啊，与会的菩萨他把它用画的画出来，然后有就变成九宫格，然后可是你可以看那个亭台楼阁，事实上是七个，可以看得亭台楼阁看得出来是七组。那还有像《阿弥陀经》，它是不是有变经？他就把它画出来，它的里面的那些，然后就因此的变经拿出来后，他就这样子给你看呐、啊，像那个讲故事一个一个的、啊，有像那个变经很多都刚开始的金泽庄，然后就打开，就像你在看漫画一样，一格一格，然后那些讲经人呐、啊，就是讲变经的那些，就是就会跟你讲故事，这也是一个特色。所以就第十六个就是插图本，也就他们就叫插图本。那时候实际上跟变经很好玩。那另外一个底下下面是讲标点符号，那标点符号整个在中国历史上的严格啊是有一段历程的，是有一段历程的，这边只有讲的很少啦，很不统一什么的。那个如果大家将来我们要等到高僧传看完才会跟你有机会再讲，那个标点符号的严格啊可以花大概两三个小时呢，就是一次课或两次课啊跟你们上一下，那个了解一下，很简单，那个很简单，当作讲故事一样讲一下，你就说哦，原来这样标点符号这么多用途哦。然后以后在念那个句子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句号要停两个字，逗号要停一个字，换段落要停三个字的距离，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东西要念的时候，为什么师父你念我们好像听得比较懂，别人念我们好像听不太懂。插在我们念标点符号，我们知道它停多久，然后我们知道什么字是什么意思，插在这里啊。 OK， 好，来，然后我们上次有谈到，就是因为他当时限定的那些讲经的法师，还有禅修的法师，还有那些把那些学律人都打散了，说这些都在山林里面去了。那士大夫想学佛呢，就不太可能常常可以上山嘛，那一上山铁定就是住很久的时间啊。那为了让这些来上山的人有地方住啊，不像以前在市井里面，他就必须帮他们开辟一些厢房，所以说明朝的这些居士啊，他们在寺院里面大部分都有独自的一区的厢房给他们住，比方说哪个院或哪一乡就给他们住，他们就会彼此住在那个地方。那因为他们不像以前的人上来到寺院里面，因为以前很近，他到寺院里面待个几天，待个一大概听个两三个时辰就又得回家了嘛。那不是啊，明朝他们那些讲经的教打坐的是在哪里，是在山林里面啊。所以这些士大夫呢或这些人要去参观的话，要不要隔夜？铁定要啦，你花了一个舟车劳顿，早上出门到那边以前又走路啊，要不就马车啊牛车啊，这很慢的。那好不容易到了山上，大概就过了中午啦，用个斋饭啊，理个香，你不可能赶回来啊，也就天黑啦，荒山野岭的又没有路灯，以前不像现在有路灯哈，那就在山上过夜。那这些居士们在山上过夜，那你看看他来住个两天，他来住个几天，有没有可能彼此就会认识哦，就彼此就认识，所以说跟以前的呢不太一样。以前是大家比较都是萍水相逢，所以他们因为彼此认识，彼此有交流或者讨论了以后啊，就聚集成为一个团体，所以也就慢慢促成为所谓的居士佛教，这是明朝的特色。那在那个南北朝的时候并不可以这样，南北朝你要去寺院里面晚上在那里过夜啊，会被赶的。如果寺院留你们几个过夜啊，会认为你有叛乱意图，这是很特殊的。所以到明朝之后反而就这么好玩，他管他们，就这些人上去了以后啊，因为在那个地方住，反而交流了以后回到市井，因为他们不是出家众嘛，他们可以自由进出市井小镇嘛，哈，所以他们就反而因此由居士而传播开来了佛教的那一些所谓的法义。因为在寺井里面的变成只有两种可以为佛法传承，一个就是居士上山听了很深奥的佛义，然后他又自己儒学底子又好，所以他有办法吸收回来，有办法跟人家宣扬。另外一类 是不见得他会这些经教的，可是他是依明朝政府朝廷规定的金忏仪轨拿到所谓度牒的，他也可以经出入。这两类就是一般没有去寺里面的市民小集所接触到，好像是属于佛教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居士，一个是只会金忏的法师。那大家就因此开始去听这些会法义的居士讲经，所以也就促成所谓的居士讲经。因为他们市井小民没有这么多的空档可以到深山里面去嘛，所以他们就亲近周围这些居士，然后这些居士为他们讲经。然后你去问法师，法师说我不懂，我只会感经忏，而且都有价码的，就变成这样子，很好玩哈。然后这些居士再去深山野里再去请教那一些讲所谓的讲法师或者是禅法师。 OK，有没有发现蛮特别的哈？整个变化变成这样子。好，那我们稍微这算是一个段落，那下面就是要进入所谓的居士佛教以及民间的一个信仰的状态。我们稍微休息几分钟后，我们待会再回来休息一下。